资治通鉴，司马光等。司马光等，从丙子年到壬戌年，共六年。高贵襄公下甘露元年，丙子年，公元256年。春季正月，蜀汉的姜维晋升为大将军。二月丙辰日，皇帝在太极东堂宴请群臣，与各位儒生讨论夏朝的少康和汉高祖的优劣，认为少康更优。夏季四月庚戌日，赏赐给大将军司马昭衮衣和冕冠，以及红色的鞋子作为配饰。丙辰日，皇帝驾临太学，与各位儒生讨论《尚书》《易经》和《礼记》，儒生们都比不上他。皇帝经常与中护军司马望、侍中王审、散骑常侍裴秀、黄门侍郎钟会等人在东堂讲学宴饮，并一起写文章讨论，特别给予他们礼遇，称裴秀为儒林丈人，王审为文籍先生。皇帝性格急躁，想要快速召见人，因为司马望在宫外任职，特地给他配备了追风车和五名虎贲，每次有集会就奔驰而来。裴秀是裴潜的儿子。六月丙午日，改年号。姜维在中提，议论的人大多认为姜维的兵力已经耗尽，不能再出兵。安西将军邓艾说，陶西的失败不是小损失，士兵凋零，仓库空虚，百姓流离失所。现在从策略上说，他们有乘胜的势头，我们有虚弱的实际，这是第一点。他们上下熟悉，兵器锋利，我们将领更换，士兵新招募，武器还没有恢复，这是第二点。他们用船只运输，我们靠陆军行走，劳役不同，这是第三点。狄道、陇西、南安、岐山各自需要防守，他们集中兵力，我们分散在四个地方，这是第四点。从南安、陇西依靠羌族的谷物来补给，如果赶往岐山，有千顷成熟的麦子可以作为他们的外部粮仓，这是第五点。敌人有狡猾的计谋，他们一定会来的。秋季七月，姜维再次率领军队从岐山出发，听说邓艾已经有所准备，于是返回，从董亭赶往南安。邓艾占据五城山来抵抗他。姜维与邓艾争夺险要之地没有成功，当天夜里渡过渭水向东行进，沿着山前往上归。邓艾在断谷与姜维交战，大败姜维，任命邓艾为镇西将军，都督陇右诸军事。姜维与他的镇西大将军胡济约定在上归会合，胡济没有按时到达，所以失败，士兵四散，死亡的人很多，蜀人因此怨恨姜维。姜维上书请罪，请求自我贬降，于是以卫将军的身份代理大将军职务。八月庚午日，下诏给司马昭加封大都督的称号，奏事时不称名，赐予黄钺。癸酉日，任命太尉司马孚为太傅。九月，任命司徒高柔为太尉。文钦向吴人陈述讨伐魏国的利益，孙俊派文钦与骠骑将军吕据以及车骑将军刘纂、镇南将军朱毅、前将军唐咨从江都进入淮水、泗水，企图夺取青州、徐州。孙俊在石头城为他们践行，突然患上疾病，把后事托付给堂弟偏将军孙申。丁亥日，孙俊去世。吴人任命孙申为侍中、五位将军、都督中外诸军事，召吕据等人返回。己丑日，吴国的大司马吕岱去世，享年96岁。当初吕岱亲近吴郡的徐元，徐元慷慨有志向，吕岱知道他会有成就，送给他头巾和单衣，与他交谈，后来推荐提拔他官职，做到侍御史。徐元性格忠厚刚直，喜欢直言不讳。吕岱有时有过失，徐元就直言劝谏，并且公开议论。有人把这事告诉吕岱，吕岱感叹说，这就是我尊重徐德渊的原因啊。等到徐元去世，吕岱哭得非常悲哀，说徐德渊是吕岱的义友，现在不幸去世，我还能从哪里听到自己的过错。谈论的人赞美这件事。吕据听说孙申代替孙俊辅佐朝政，大怒，与各位都将联名上表推荐藤印担任丞相。孙申反而任命藤印为大司马，代替吕岱驻守武昌。吕据率领军队返回，派人通知藤印，想要一起废掉孙申。冬季十月丁未日，孙申派堂兄孙宪率领军队在江都迎击吕据，派中使命令文钦、刘纂、唐咨等人一起攻击捉拿吕据，又派侍中左将军华容、中书丞丁彦告诉藤印应该尽快离开的意思。 藤印认为自己灾祸将至，于是扣留华容、丁彦，部署兵力自卫，召来点军杨崇、将军孙资，告诉他们孙申作乱，逼迫华容等人写信责难孙申。孙申不听，上表说藤印造反，许诺将军刘成封爵，让他率领骑兵围攻藤印。藤印又劫持华容等人，让他们假传诏书调兵，华容等人不服从，全部被杀。有人劝藤印率领军队到苍龙门，将士看到您出来，一定会抛弃孙申投靠您。当时已经是半夜，藤印仗着与吕据有约定，又难以举兵进攻皇宫，于是命令部下说吕侯的军队已经在附近路上，所以都愿意为藤印效死，没有人离散。藤印脸色不变，谈笑如常。当时刮大风，到天亮时吕据没有来，孙申的军队会合，于是杀了藤印以及将士数十人，灭藤印三族。己酉日，大赦天下，改年号为太平。有人劝吕据投奔魏国，吕据说我以做叛臣为耻，于是自杀，任命司空郑冲为司徒，左仆射卢玉为司空。卢玉坚决退让给骠骑将军王昶、光禄大夫王观、司隶校尉琅琊王祥，皇帝下诏不允许。王祥生性非常孝顺，继母朱氏对待他不讲道理，王祥更加恭敬谨慎。朱氏的儿子王览才几岁，每次看到王祥被打就哭泣着抱住母亲，母亲让王祥做不合理的事，王览就与王祥一起去。等到长大娶了妻子，母亲虐待王祥的妻子，王览的妻子也敢去一起承担，母亲对此感到忧虑，因此稍微停止。王祥渐渐有食欲，母亲非常憎恨他，暗中派人毒杀王祥。王览知道后直接起身取酒，王祥争夺不给，母亲急忙夺走倒回。从此以后，母亲赐给王祥食物，王览总是先尝。母亲害怕王览被毒死，于是停止。汉末遭遇战乱，王祥隐居30多年，不接受周俊的任命，母亲去世后悲伤过度，要靠拐杖才能站起来。徐州刺史吕虔征召他为别驾，把周中事务委托给他，周界清静，政教风化大行。当时的人歌颂他说，海夷的安康实在依赖王祥，国家不空虚是别驾的功劳。11月吴国的孙申升任大将军。孙申仗着显贵傲慢无礼，做了很多无礼的事。孙俊的堂弟孙宪曾参与诛杀诸葛恪，孙俊厚待他，官职做到右将军、吴南都，负责九官事务。孙申对待孙宪比孙俊时差，孙宪愤怒，与将军王敦密谋刺杀孙申。事情泄露，孙申杀了王敦，孙宪服毒自杀。高贵襄公下甘露二年，丁丑年，公元257年。春季三月，大梁城侯如玉去世。夏季四月，吴国君主亲临政殿，大赦天下，开始亲自处理政事。孙申上表奏事，多次被质问，又考核士兵子弟中18岁以下、15岁以上的3000多人，挑选大将子弟中年轻勇敢有气力的人，让他们统领这些士兵，每天在园林中训练，说我建立这支军队，想与他们一起成长。又多次拿出中书省查看大帝孙权时的旧事，问身边侍臣说，先帝经常有特别指示，现在大将军询问事情，只是让我签署同意吗？曾经吃生梅，让黄门到中藏府取蜜，蜜中有老鼠屎，召来藏吏询问，藏吏叩头。吴主说，黄门向你要蜜吗？藏吏说，之前要过，实在不敢给。黄门不认罪。吴主下令剖开老鼠屎，屎里面是干燥的，于是大笑，对身边的人说，如果屎现在蜜中，里外应该都湿，现在外面湿里面干，这一定是黄门干的。审问黄门，果然认罪，身边的人没有不震惊的。征东大将军诸葛诞一向与夏侯玄、邓阳等人友好，夏侯玄等人死后，王陵、冠秋简相继被诛灭，诸葛诞内心不安，于是拿出府库财物赈济施舍，取法赦免有罪的人，以收买人心，豢养扬州清洁侠客数千人作为死士。趁着无人想要进攻徐邺，请求10万军队来守卫寿春，又请求在临淮筑城以备防备无寇。司马昭刚开始执政，长史贾充请求派属官慰劳四征将军，并观察他们的志向。司马昭派贾充到淮南，贾充见到诸葛诞，谈论时事， 于是说，洛中的诸位贤人都希望禅让，您认为怎么样？诸葛诞厉声说，你不是贾玉州的儿子吗？世代受魏国恩惠，怎么能想要把国家送人？如果洛中有难，我会为他而死。贾充沉默不语。回来后对司马昭说，诸葛诞再次在扬州深得世众之心，现在召他，他一定不来，但反叛迅速而祸害小，不召他，那么反叛延迟而祸害大，不如召他。司马昭听从了。甲子日，下诏任命诸葛诞为司空，召他进京。诸葛诞得到诏书，更加恐惧，怀疑扬州刺史乐深离间自己，于是杀了乐深，聚集淮南及淮北郡县屯田的十多万官兵，扬州新归附的能作战的士兵四五万人，积蓄粮食足够一年食用，做闭门自守的打算。派长史吴刚带着小儿子诸葛亮到吴国，称臣请求救援，并请求用衙门子弟作为人质。吴国的藤印、吕据的妻子都是夏口都孙一的妹妹。六月，孙申派镇南将军朱毅从虎林率领军队袭击孙一。朱毅到达武昌，孙一率领部曲前来投奔。以四日，下诏任命孙一为车骑将军、胶州牧，封吴侯，设立府署征召辽属，仪仗与三公相同，赐予衮衣冕冠和红色鞋子，赏赐丰厚。司马昭陪同皇帝和太后讨伐诸葛诞。吴刚到达吴国，吴人大喜，派将军权益、权端、唐咨、王作率领三万人与文钦一起救援诸葛诞，任命诸葛诞为左都护、贾节、大司徒、骠骑将军、青州牧，封寿春侯。权益是权从的儿子，权端是他的侄子。六月甲子日，皇帝车驾驻扎在象县，司马昭督率各军26万进兵驻扎在丘头，任命镇南将军王基代理镇东将军、都督杨玉珠军事，与安东将军陈谦等人包围寿春。王基刚到，包围圈还没有合拢，文钦、权益等人从城东北凭借山势占据险要，得以率领部众突入城中。司马昭命令王基收拢军队，坚守壁垒。王基多次请求进攻，恰逢吴国的朱毅率3万人进兵驻扎在安丰，作为文钦的外援，下诏命令王基率领各军转而据守北山。王基对各位将领说，现在包围的营垒逐渐坚固，兵马正在集中，只因精心修整守备，以等待敌人突围，而反而疑兵守险，使得敌人得以放松，即使有智谋的人也不能处理好后果。于是坚持有力部署，上书说，现在与敌人对敌，应当不动如山，如果迁移依仗险要，人心动摇，对形势大为不利。各军一起占据深沟高垒，人心都已安定，不可动摇，这是统兵的关键。奏书送上去，得到批准。于是王基等人四面合围，内外两层堑壕和壁垒非常险峻，文钦等人多次出城突围，被迎击击退。司马昭又派奋武将军兼青州诸军事石苞都率兖州刺史周泰、徐州刺史胡志等人挑选精锐士兵组成游击部队，以防备外敌。周泰在阳渊击败朱毅，朱毅逃跑，周泰追击，杀死杀伤2000人。秋季七月，吴国大将军孙申大规模征发军队驻扎在霍里，又派朱毅率领将军丁奉、李斐等五人前往解寿春之围。朱毅将辎重留在兜路，进军驻扎在漓江，石苞、周泰又击败了他。泰山太守胡烈率5000骑兵袭击兜路，将朱毅的物资粮食全部烧毁，朱毅率领残兵靠吃隔夜为生，逃回孙申那里。孙申让朱毅再去拼死作战，朱毅以士兵缺乏粮食为由，不服从孙申的命令。孙申大怒，九月己巳日在霍里斩杀朱毅。辛未日，孙申率军返回建业。孙申既没能救出诸葛诞，反而损失了军队，又杀害了自家名将，因此吴国上下没有不怨恨他的。司马昭说，朱毅没能到达寿春不是他的罪过，而吴国人杀了他是想以此向寿春守军谢罪，同时坚定诸葛诞的意志，让他仍以为有救兵。现在应当加强包围，防备他们突围逃跑，并用各种办法使他们产生错误判断。于是使用反间计，散布谣言说吴国救兵即将到来，魏国大军缺粮，已分派老弱病残到淮北去筹粮，看样子难以持久。诸葛诞等人更加放心的大吃大喝， 不久城中粮食耗尽，而救兵却迟迟不到。将军蒋班、焦仪都是诸葛诞的心腹谋士，对诸葛诞说，朱毅等人率大军前来却不能前进，孙申杀了朱毅而返回江东，对外说是发兵救援，实际上是在坐观成败。现在应该趁众人之心仍然稳固，士兵愿意效力，集中兵力拼死一战，攻击包围圈的一面，即使不能完全取胜，也还有保全的可能。如果坐守等死，那就没有作为了。文钦说，您如今率领十多万大军归顺吴国，而我和全端等人都一起处于死地，父兄子弟都在江南，即使孙申不想来救援，主上以及他的亲戚难道肯听吗？而且中原没有一年不发生战事，军民都很疲惫，如今我们坚守一年，内部必将发生变乱，为什么要放弃这个机会而去冒险侥幸呢？蒋班、焦仪坚持劝谏，文钦发怒，诸葛诞想要杀掉蒋班、焦仪，二人害怕，十一月离开诸葛诞，翻越城墙前来投降。权益的侄子权辉、权益在建业与家人发生争执，带着母亲率领部曲数十家前来投奔。于是权益与侄子权敬以及权端的弟弟权偏、权基都率兵在寿春城中，司马昭采用黄门侍郎钟会的计策，秘密带权辉、权益写信，派权辉、权益的亲信带进城中交给权益等人，说吴国朝廷恼怒权益等人不能解救寿春，想要杀掉所有将领的家属，所以我们才逃来归顺。十二月，权益等人率领部众数千人打开城门出来投降，城中震惊恐惧，不知怎么办才好。诏令任命权益为平东将军，封凌乡侯，全端等人也分别按等级受到封赏。蜀汉姜维听说魏国调遣关中的军队前往淮南，想乘虚进攻秦川，率领数万人马从洛谷出击，到达神岭。当时长城积存的粮食很多，但守兵很少，征西将军都督雍州、凉州诸军事司马望和安西将军邓艾进兵据守，以抵御姜维。姜维在芒水筑垒，多次挑战，司马望、邓艾不予回应。这时姜维多次出兵，蜀地百姓愁苦。中散大夫乔州作《仇国论》以讽谏说，有人问古代能以弱胜强的人，他们的方法是什么，回答说，我听说处于大国地位而没有忧患的常常懈怠，处于小国地位而有忧患的常常思善，懈怠就会产生祸乱，思善就会带来治理，这是常理。所以周文王养民，以少取多，勾践抚恤民众，以弱胜强，这就是他们的方法。有人说，从前项羽强大而刘邦弱小，双方交战，项羽与刘邦约定以鸿沟为界，各自退兵，让百姓休养生息。张良认为百姓的心意一旦安定，就难以再动摇，于是率兵追击项羽，最终灭亡了项羽。难道一定要效法文王的事吗？回答说，在商周之际，王侯世代尊贵，君臣关系长久稳固，百姓习惯于所专一的事物，根基深固的难以拔除，依附稳固的难以迁徙。在那个时代，即使汉高祖又怎能手持宝剑鞭打战马而夺取天下呢？到了秦朝废除诸侯设置郡守之后，百姓被秦朝的劳役搞得疲惫不堪，天下土崩瓦解，有时一年换一个君主，有时一个月换一个公卿，如同鸟惊兽骇，不知何去何从。于是豪强竞相争斗，如虎狼分食，行动迅速的就得到的多，行动迟缓的就被吞并。如今我们和对方都是传国数代，既不是秦末动荡的时候，实际上却有六国并立的形势，所以可以效法文王，难以效法高祖。百姓疲劳就会产生动乱的征兆，君主傲慢臣下残暴就会形成瓦解的形势。谚语说，射箭如果屡次失手，不如慎重的瞄准后再发射。所以明智的人不为小利而转移目光，不为似是而非的情况而改变步伐，时机成熟然后行动，形势符合然后举事。所以商汤、周武的军队不必再战就能取胜，实在是因重视名利而审时度势。如果穷兵黩武，土崩的形势就会出现，不幸遇到灾难，即使有智慧的人也将无法谋划了。高贵襄攻下甘露三年，戊寅，公元258年春季正月，文钦对诸葛诞说，蒋班、焦仪认为我们不能突围而逃走，全端、权益又率众投降，这正是敌人没有防备的时候，可以出战了。 诸葛诞和唐咨等人都认为对，于是大力制造进攻器械，昼夜五六天猛攻南面的包围圈，想要突围而出。包围圈上的各军居高临下发射石车火箭，逆火烧毁他们的进攻器械，箭石如雨，死伤遍地，鲜血流满壕沟，还是未能冲出城去。城内粮食更加短缺，出城投降的有数万人。文钦想要把北方人全部放出城以节省粮食，只与吴国人坚守，诸葛诞不听，因此两人产生矛盾。文钦素来与诸葛诞有隔阂，只是因为计划一致而合作，事态紧急后更加相互猜疑。文钦去见诸葛诞商议事情，诸葛诞便杀了文钦。文钦的儿子文鞅、文虎率兵在小城中听说父亲被杀，率兵赶去，但部众不愿听从，于是只得单人翻越城墙逃出，自行归顺司马昭。军吏请求杀掉他们，司马昭说文钦的罪过不容赦免，他的儿子本来也该处死。但文鞅、文虎因走投无路前来归顺，而且城池尚未攻克，杀了他们会坚定城内守军的决心，于是赦免了文鞅、文虎，让他们率领数百骑兵绕城巡行，呼喊说文钦的儿子尚且不被杀，其他人还怕什么。又上表任命文鞅、文虎都为将军，赐爵关内侯。城内的人都很高兴，而且日益饥饿困乏。司马昭亲自到包围圈前视察，看到城上守军拿着弓却不发射，说可以进攻了，于是从四面进军，同时擂鼓呐喊登城。二月已有日，攻克寿春。诸葛诞窘迫危急，单人匹马率领其部下冲出小城想要逃走，司马狐奋的步兵击杀了他，并诛灭其三族。诸葛诞的部下数百人都拱手排列不投降，每杀一人就劝降其他人，但最终还是不变，直到全部被杀。吴国将于权说，大丈夫受命于君主，率兵救人，既然不能取胜，又束手被敌人俘虏，我不干这样的事，于是脱去头盔冲入敌阵而死。唐咨、王佐等人都投降了，吴国士兵上万人，兵器堆积如山。司马昭起初包围寿春时，王姬、石苞等人都想立即攻城，司马昭认为寿春城墙坚固而守军众多，攻城必然会使我军力量受挫，如果有外敌来源，内外受敌，这是危险的做法。如今三个叛逆聚集在孤城之中，上天或许是要让他们一起被消灭，我应当用万全之策来牵制他们。只要坚守三面，如果无贼从陆路来，军粮必定不多，我就用游击部队和轻骑兵断绝他们的运输，可以不用交战就击败他们。无贼被击败，文钦等人必定被擒。于是命令各军按兵不动以防守，最终没有费力攻城就攻破了。议论的人又认为淮南连续发生叛乱，吴兵的家室都在江南，不能放走，应该全部活埋。司马昭说古时用兵以保全敌国为上策，只诛杀其首恶而已，吴兵即使得以逃回去，也正好可以显示中原的大度。于是一个也没杀，把他们分散安置在三河附近各郡以安定他们，任命唐咨为安远将军，其余皮将也都给予官职名号，众人都心悦诚服。那些被诸葛诞胁迫的淮南将士吏民都被赦免，允许文鞅兄弟收葬其父尸体，供给车牛送到旧墓安葬。司马昭给王姬写信说，当初议论的人纷纷攘攘，要求移营的人很多，当时没有亲临其境，也认为应当如此。将军深谋远虑，独自坚持坚定意志，对上违背诏命，对下拒绝众议，最终制服敌人，擒获贼首，即使是古人所称道的也不过如此。司马昭想派遣各军以轻兵深入，招迎唐咨等人的子弟，利用机会造成灭吴的形势。王姬劝谏说，从前诸葛恪乘东关之胜，亲近江南的兵力以围攻新城，城既没有攻克，而兵众死者大半，姜维凭借陶溪之力轻兵深入，粮饷不济，全军覆没于上邽。大胜之后上下轻敌，轻敌则考虑困难不深入，如今贼寇刚在外战败，又内患未除，正是他们休整防备深思远虑的时候。而且出兵已过一年，众人有思归之志，如今俘获十万，罪魁已得，自历代征伐以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保全兵力而单独获胜的盛况。武皇帝在官渡战胜袁绍， 自以为所获已多，不再追击，是怕挫伤军威。司马昭这才停止，任命王基为征东将军，都督扬州诸军事，进封东武侯。洗澡尺说，君子认为司马大将军在这次战役中可以说是已得进攻了。建立功业有不同的途径，各有所崇尚而不能兼得，所以穷兵黩武的雄主死于不仁，保存义理的国家灭亡于懦弱退让。如今一次征伐而擒获三个叛逆，大量俘虏吴国兵众，席卷淮浦，俘杀十万，可以说是壮观了。但还没等坐稳，就奖赏王姬的功劳，施恩惠给吴人，结好异族的情谊，宠遇文鸯，安葬文清，忘记过去的嫌隙，不追究诸葛诞的部众，使扬州市民怀有愧疚，功高而人们乐于分享其成功，业广而敌人怀念其恩德，武功既已昭彰，文治又得融洽，推行这种道义，天下谁能抵挡呢？司马昭攻克寿春，钟会谋划最多，司马昭对他日益亲近重用，唯以心腹重任，当时人把他比作张良。蜀汉姜维听说诸葛诞已死，退回成都，再次被任命为大将军。夏季五月，诏令任命司马昭为相国，封晋公，食邑八郡，加九锡。司马昭前后退让九次才停止。秋季七月，吴国君主封元齐王孙奋为张安侯。八月，任命骠骑将军王敞为司空。诏令任命关内侯王祥为三老，郑晓彤为五更。皇帝率领群臣前往太学举行养老起言礼。郑晓彤是郑玄的孙子。吴国孙申因吴主亲自处理政事，多有质问，非常恐惧。从霍里回来后，就称病不上朝，派弟弟威远将军孙据进入苍龙门担任宿卫，五卫将军孙恩、偏将军孙干、长水校尉孙凯分别驻守各军营，想以此巩固自己的地位。吴主厌恶他，于是追究朱公主被杀的原委。全公主害怕地说，我实在不知情，都是朱据的两个儿子朱雄、朱隼所说。当时朱雄任虎林都，朱隼任外部都，吴主将他们都杀了。朱隼的妻子就是孙俊的妹妹。孙申劝阻不被听从，因此更加恐惧。吴主暗中与全公主及将军刘成谋划诛杀孙申。全后的父亲全上任太常为将军，吴主对全上的儿子黄门侍郎全季说，孙申专权轻视我。我之前命令他迅速上岸，作为唐咨等人的后援，他却留在湖中不肯上岸一步。又委罪于朱毅，擅自杀害功臣，不先奏闻。在桥南建造府地，不在朝见。如此为所欲为，无所畏惧，不能再长久忍耐，现在计划除掉他。你父亲担任中军都督，让他秘密整顿兵马，我将亲自出宫到桥上，率领宿卫虎骑，左右无难同时包围孙申，写板诏命令孙申所部都解散，不得动手。这样自然就能抓住他。你去时只需秘密行事。你宣诏给你父亲，不要让你母亲知道。女人既不识大体，而且她又是孙申的同堂姐姐，万一泄露，误我大事不小。全季接受诏命，告知父亲全上。全上无远虑，告诉了全季的母亲，全季的母亲派人秘密告知孙申。九月五日，孙申夜间率兵袭击全上，抓住了他，派弟弟孙恩在苍龙门外杀死刘成，等到天明就包围了皇宫。吴主大怒，上马带上弓箭准备出宫。我是太皇帝的嫡子，在位已五年，谁敢不服从？侍中近臣及乳母一起拉住劝阻，未能出宫，叹息不时，骂权后说，你父亲糊涂，坏了我的大事。又派人召全季，全季说，我父亲奉诏不谨慎，有负陛下，无面目再见，于是自杀。孙申派光禄勋孟宗祭告太庙，废黜吴主为会稽王。召集群臣商议说，少帝荒病昏乱，不能居大位，成宗庙以祭告先帝，将他废黜。诸君若有不同意见，请提出异议。群臣都震惊恐惧，说，为将军之命，是从。孙申派中书郎李崇夺走吴主应喜绶带，将吴主的罪状公布于远近各地。尚书桓义不肯签名，孙申大怒，杀了他。典国施政劝孙申迎立琅琊王孙修，孙申听从。几位日，孙申派宗正孙凯 与中书郎董朝前往会稽迎接琅琊王。太将军孙丹送会稽王孙亮前往封国，孙亮当时16岁，将权上流放至零陵，不久又追杀了，将权公主牵至豫章。冬季10月戊午日，琅琊王孙亮走到曲阿时，有位老人拦住他的车马，叩头说，时间久了，事情就会发生变化，天下百姓都仰望着您，希望陛下尽快前行。琅琊王认为他说的对，当天前进到不塞亭。孙申因为琅琊王还没到，想要先进宫住进腹中，召集百官商议，大家都惊慌失色，只是唯唯诺诺的答应。选曹郎于四说，明公您如同伊尹、周公一样为国效力，身居将相之位，掌握废立大权，对上要安定宗庙，对下要造福百姓，朝野上下欢欣鼓舞，都认为伊尹、霍光又出现了。如今迎接的琅琊王还没到，您却要先进宫，这样会让群臣动摇，众人疑惑，这可不是长久保持忠孝、扬名后世的做法。孙申不高兴地停止了行动。于四是于藩的儿子，孙申命令弟弟孙恩代理丞相事务，率领百官用天子的车驾去永昌亭迎接琅琊王，修建宫室，用五丈作为临时朝堂，设置御座。己卯日，琅琊王到达便殿，住在东厢房。孙恩献上皇帝的印玺和符节，琅琊王三次退让后才接受。群臣依次引导，琅琊王登上御车，百官各就其位。孙申率领1000士兵在野外迎接，在路边跪拜。琅琊王下车回拜。当天登上正殿，大赦天下，改年号为永安。孙申自称草莽臣，到宫门上书交还印绶、符节和斧钺，请求退位让贤。吴主孙修召见并安抚他，下诏任命孙申为丞相、荆州牧，增加5个县的封邑，任命孙恩为御史大夫、卫将军、中军都，封为县侯。孙据、孙干、孙凯都被任命为将军、封侯，又任命长水校尉张布为辅翼将军，封为永康侯。在此之前，丹阳太守李恒多次因事冒犯琅琊王，他的妻子席氏劝谏他，李恒不听。琅琊王上书请求调到其他郡，朝廷下诏让他改任会稽郡。等到琅琊王即位，李恒心中忧虑恐惧，对妻子说，不听你的话才到了这个地步，我想逃奔魏国，怎么样？妻子说，不行，你本来是个平民百姓，先帝对你提拔太重，你既然多次无礼，又反过来猜疑自己，想要逃跑活命，这样投奔北方，有什么脸面去见中原人呢？李恒说，那有什么办法？妻子说，琅琊王一向喜好善行，仰慕名声，正想向天下显示自己的德行，终究不会因为私人嫌隙而杀你，这是很明显的，你可以自己把自己关进监狱，上表陈述以前的过失，公开请求受罚，这样反而会受到优待，不只是活命而已。李恒照做了。吴主下诏说，丹阳太守李恒因为往日的嫌隙，自己到司法部门自首。古时管仲射中齐桓公的代沟，四人披割断重耳的衣袖，但君主只看他们为君主效力的表现，现在让李恒返回本郡，不要让他有疑虑，又任命他为威远将军，授予其级。己丑日，吴主封已故南阳王孙和的儿子孙浩为乌程侯。群臣上奏请求册立皇后和太子，吴主说，我以微薄的德性继承大业，治理国家时间不长，恩德还没有普遍施予，后妃的封号、太子的地位不是现在急于要办的事。有关部门坚决请求，吴主不允许。孙申带着牛肉和酒去拜见吴主，吴主不接受，孙申就送到左将军张布那里。酒喝得痛快时，孙申口出怨言说，当初废掉少主的时候，很多人劝我自己做皇帝，我以为陛下贤明，所以迎立他，没有我陛下就当不了皇帝，现在送上礼物却被拒绝，这跟对待普通大臣一样，我应当另做打算了。张布把这话报告给吴主，吴主记在心里，但怕孙申生变，多次加以赏赐。戊戌日，吴主下诏说，大将军掌管中外军事，事务繁多，加授卫将军、御史大夫孙恩为侍中，与大将军分别处理各项事务。有人报告说，孙申心怀怨恨，欺侮君主，想要图谋反叛，吴主把那人抓起来交给孙申，孙申杀了他，从此更加恐惧， 通过孟宗请求出京镇守武昌。吴主同意了。孙申下令他所统帅的中营精兵10000多人全部装在上船，又调取武库中的兵器，吴主都下令拨给。孙申请求让中书省的两个郎官掌管荆州军事，主管官员上奏说中书郎不应外出，吴主特别批准了他的请求。孙申的所有请求没有一件被拒绝。将军魏邈劝吴主说，孙申驻守在外一定会有变故。五位士施硕又报告孙申谋反。吴主准备讨伐孙申，秘密询问辅翼将军张布。张布说，左将军丁奉虽然不擅长文书，但计谋胆略超过常人，能决断大事。吴主召见丁奉，告诉他这件事，并向他询问计策。丁奉说，丞相兄弟的党羽很多，恐怕人心不齐，不能一下子制服，可以趁着腊日聚会的机会用殿中清兵诛杀他。吴主听从了。12月丁卯日，建业城中流传谣言说第二天腊会有变故，孙申听说了很不高兴。夜里刮起大风，掀翻房屋，扬起沙土，孙申更加恐惧。戊辰日腊日聚会，孙申推说有病不来，吴主强行让他来，派了10多个使者去请。孙申不得已准备进宫，众人劝阻他。孙申说，国家多次下令不能推辞，可以预先整顿军队，让府中起火，趁此机会我就能很快回来。于是进宫，不久府中起火，孙申请求出去。吴主说，外面的士兵自然很多，不用麻烦丞相。孙申起身离开座位，丁奉、张布示意左右把他绑起来。孙申叩头说，我愿意流放到胶州。吴主说，你为什么不把藤印、吕据流放到胶州呢？孙申又说，我愿意罚做官奴。吴主说，你为什么不把藤印、吕据罚做官奴呢？于是杀了他，拿着孙申的头向他的部众宣告说，所有与孙申同谋的人都赦免了，放下武器的人有5000。孙凯乘船想要投降北方，被追上杀死。诛灭孙申3族，挖出孙俊的棺木，取出他的印绶，砍碎棺材，然后重新埋了。4日吴主任命张布为中军都，改葬诸葛恪、藤印、吕据等人，那些因受诸葛恪等人牵连被流放的人全部召回。朝臣中有人请求为诸葛恪立碑，吴主下诏说，剩下出兵士卒伤亡，没有尺寸之功，不能算有才能，受命辅佐幼主却死在小子手里，不能算有智慧，于是作罢。当初汉昭烈帝刘备留下魏延镇守汉中，都让各围寨充实兵力来抵御外敌，敌人如果来进攻，不能让他们进入。到兴市战役时，王平抵御曹爽都沿用这一制度。等到姜维执政时，他建议认为分散防守各围寨只能防御敌人，不能取得大的胜利，不如让敌人听说我们来了，各围寨都聚集兵力，收藏谷物，退守汉城和乐城，任凭敌人进入平原，重点防守关隘来抵御他们，让游军从旁出击，窥伺敌人的空虚。敌人攻关不能攻克，田野里没有散落的粮食，千里运粮自然疲惫，等他们撤退时，然后各城一起出兵与游军合力攻击，这是消灭敌人的策略。于是汉主刘禅命令都督汉中的胡济退守汉寿，监军王涵镇守乐城，护军蒋兵镇守汉城。高贵襄公曹髦甘露4年己卯，公元259年春季正月，有2条黄龙出现在宁陵的井中。在此之前，顿丘、冠军、杨甲的井中多次出现龙，群臣认为是吉祥之兆。高贵襄公说，龙是君主的象征，上不在天，下不在田，却多次困在井中，不是好兆头。作《乾隆诗》来自我讽喻，司马昭看到后很憎恶他。夏季6月，金陵穆侯王昶去世，汉主刘禅封他的儿子刘胜为北帝王，刘询为新兴王，刘乾为上党王。尚书令陈芝因为巧言谄媚受到汉主宠幸，姜维虽然地位在陈芝之上，但多次率领军队在外，很少参与朝政，权力不如陈芝。秋季8月丙子日，陈芝去世，汉主任命仆射益阳人董厥为尚书令，尚书诸葛瞻为仆射。冬季11月，车骑将军孙一被婢女杀死。这一年任命王基为征南将军， 都督荆州诸军事。元皇帝曹奂上。高贵襄公曹髦景元元年庚辰，公元260年春季正月初一发生日食。夏季四月，下诏让有关部门遵照以前的命令，再次晋升大将军司马昭为相国，封为晋公，加赐九锡。高贵襄公曹髦见自己的权威日益被剥夺，愤恨难平。五月己丑日，召见侍中王审、尚书王经、散骑常侍王业，对他们说，司马昭的野心连路人都知道了，我不能坐等被废黜羞辱，今天我要亲自和你们一起出去讨伐他。王经说，从前鲁昭公不能忍受季氏的专权，结果败逃失国，被天下人耻笑，如今大权在司马氏手里已经很久了，朝廷和四方都为他效死力，不顾顺逆的道理，这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。而且宫中素未空虚，兵甲很少很弱，陛下有什么可凭借的？一旦这样做，岂不是想除去病根，反而加重了病情吗？祸患恐怕难以预料，应该慎重考虑。高贵襄公于是从怀中拿出黄卷诏书，扔在地上说，我已经决定了，就算是死又有什么可怕的，何况不一定死呢。于是进宫禀告太后。王审、王业跑去告诉司马昭，叫王经一起去，王经没有跟从。高贵襄公于是拔出剑，登上车辇，率领殿中宿卫和奴仆们呼喊着冲出来。司马昭的弟弟屯骑校尉司马昭在东指车门遇到高贵襄公，左右呵斥他，司马昭的部下都逃散了。中护军贾充从外面进来，迎面与高贵襄公在南阙下交战，高贵襄公亲自挥剑。众人想要退却，骑都成族的弟弟太子舍人成吉问贾充说，事情紧急了，应该怎么办？贾充说，司马公养着你们正是为了今天，今天的事没什么可问的。成吉立即抽出戈向前刺向高贵襄公，把他刺死在车下。司马昭听说了，大吃一惊，自己跌倒在地上。太傅司马孚跑过去，把头枕在皇帝腿上，大哭，非常悲痛，说，杀死陛下是我的罪过啊。司马昭进入殿中，召集百官商议。尚书左仆射陈泰不来，司马昭派他的舅舅尚书荀彧去叫他。陈泰说，世人都拿我和舅舅相比，现在舅舅不如我。他的子弟和内外亲属都逼着他去，他才进去，见到司马昭悲痛欲绝。司马昭也对着他哭泣说，玄伯，你让我怎么办？陈泰说，只有杀了贾充，才能稍稍向天下谢罪。司马昭沉默很久说，你再想想别的办法。陈泰说，我的话只有比这更重的，没有比这更轻的。司马昭就不再说了。荀彧是荀彧的儿子。太后下令列举高贵襄公的罪状，把他废为庶人，按平民的礼节安葬，逮捕王经及其家属交给廷尉。王经向母亲谢罪，他母亲脸色不变，笑着回答说，人谁能不死，只怕死的没有意义，为此一起死有什么遗憾呢？等到他们被杀时，以前的下属向雄痛哭，悲声震动整个街市。王审因公被封为安平侯。庚寅日，太傅司马孚等人上书请求用王的礼节安葬高贵襄公，太后同意了，派中护军司马炎到邺城迎接燕王曹宇的儿子常道襄公曹璜，作为明帝曹睿的后嗣。司马炎是司马昭的儿子。辛卯日，各位公卿上奏太后，从今以后命令文书都称为诏制。癸卯日，司马昭坚决辞让相国、进宫、九锡的任命，太后下诏同意。戊申日，司马昭上书说，成吉兄弟大逆不道，诛灭了他的家族。六月癸丑日，太后下诏让常道襄公改名为曹奂。甲寅日，常道襄公进入洛阳，当天即皇帝位，时年十五岁，大赦天下，改年号。丙辰日，下诏晋升司马昭的爵位和九锡如前，司马昭坚决推让，于是作罢。癸亥日，任命尚书左仆射王观为司空。吴国都尉严密建议修建普礼堂，群臣都认为困难，只有魏将军陈留人濮阳兴认为可以建成，于是汇集各军和民夫动工，费用不可胜数，士卒多有死亡，百姓非常愁苦怨恨。会稽郡有谣言说， 吴主孙亮的儿子王亮应当回去做天子，而王亮的工人报告说，王亮让巫师祈祷祭祀，说了坏话，有关部门上报。吴主孙休贬黜王亮为后官侯，遣送他回封国。王亮自杀，护送的人都获罪。冬季十月，阳乡肃侯王冠去世。11月，下诏尊崇燕王曹宇，用特殊的礼节对待他。12月，甲午日，任命司隶校尉王祥为司空，尚书王审担任豫州刺史。刚到任时，下公文给所属各城及市民说，如果有能陈述地方官的好坏，诉说百姓疾苦的，赏给500斛谷子；如果能说出刺史的得失，朝政的宽严的，赏给1000斛谷子。主簿陈兴、楚烈进言说，您的教令意在听取逆耳之言，并给予奖励。我们私下担心，品行端正的人或许因怕获赏而不说，贪图小利的人会因羡慕赏赐而胡乱进言。如果所言不合宜，赏赐不能虚发，那么远处听说了还不知赏赐的标准，只见所言未被采纳，认为设赏而不实行。我们认为向下通告这件事可以稍等一等。王审又下教令说，在上面有意，在下面接受，这是君子的操守，有什么不能说的呢？楚略又报告说，尧、舜、周公之所以能招致忠诚的劝谏，是因为他们的诚恳之心显著。冰河炭不说话，而冷热的性质自然明白，是因为他们有实际。如果喜爱忠直之言，像冰炭的自然那样，那么正直的话就会不求而自来。如果德行不足以比尧、舜，明智不足以比周公，实际不能同冰炭相比，那么即使悬重赏，忠言直谏也未必能得到。王审于是作罢。高贵襄公曹髦景元二年，辛巳，公元261年，春季3月，襄阳太守胡烈上表说，吴国将领邓攸、李光等18个军营共同谋划归顺，派使者送来质子，想让郡兵到江边接应他们。诏令王基部署各路军队直接到沮水迎接他们。如果邓攸等人按时到达，就应当趁此机会震动江东。王基通过驿马飞速送给司马昭一封信，说明邓攸等人可疑的情况，应当先澄清，不宜立即出动重兵深入接应他们。又说，夷陵东西道路都险要狭窄，竹木丛生茂密，如果突然遇到重要关隘，弓弩战马无法展开阵势。如今弓弦精脚，潮湿软弱，雨水刚刚降临，荒废了繁重的农事，去求取不一定能得到的利益，这是危险的事情。姜维进兵上归，文清据守寿春，都是深入求利，结果遭到覆灭，这是近期事情的教训。嘉平年以来，屡次有内部祸乱，如今应当做的事是务必安定国家，安抚上下，努力从事农业这个根本，怀柔百姓，不宜兴师动众去追求外部利益。司马昭多次接到王基的信，心中犹豫，命令已经上路的各军暂且停在所在地等待调度。王基又给司马昭写信说，从前汉高祖采纳利益基的建议，要分封6国，因醒悟张良的计谋而赶紧销毁了印信。我王基谋虑浅薄短浅，确实不如刘侯张良，但也害怕襄阳会发生利益基那样的错误。司马昭于是停止出兵，给王基回信说，凡是处理事务的人，大多曲折的顺从别人，很少能坚定的共同把道理事实弄清楚。我真诚的感激你的忠爱，每次见到你的规劝指示，就依照你的意思，已经停止了军事行动。不久，邓攸等人果然没有投降。胡烈是胡奋的弟弟。秋季8月，甲寅日，再次命令司马昭晋升爵位，如同以前，司马昭不接受。冬季10月，蜀汉后主任命董厥为辅国大将军，诸葛瞻为都护、卫将军，共同处理尚书事务，任命侍中樊建为尚书令。当时中常侍黄浩当权，董厥、诸葛瞻都不能纠正他的过失，士大夫大多依附他，只有樊建不与黄浩往来。秘书令细正长期在宫廷内任职，与黄浩为邻，周旋了30多年，淡泊自守，以读书自娱，既不被黄浩喜爱，也不被黄浩憎恨，所以官职不超过600石，但也没有遭遇祸害。后主的弟弟甘陵王刘永憎恨黄浩，黄浩诬陷他，使他10年不能朝见。吴主派武官中郎将薛许出使蜀汉，等到回来，吴主询问蜀汉政治的得失，薛许回答说，君主昏庸，却不知道自己的过错， 臣下苟且容身以求免罪，进入朝廷听不到直言，经过田野百姓都有饥色。我听说燕雀在堂上筑巢，母子互相欢乐，自以为非常安全，烟囱破裂，房梁焚烧，而燕雀怡然自得，不知道灾祸将要降临，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吧。薛许是薛宗的儿子，这一年鲜卑所头部首领拓跋力微开始派他的儿子沙漠汉入朝进贡，于是留下作为人质。力微的先世居住在北荒，不与南方华夏交往，到了可汗毛开始强大，统治了36个部落，99个大姓。之后五代到可汗推营，向南迁到大泽，又过了七代到可汗陵，让他的兄弟七人合族人以詹氏、车滚氏分别统领部众，成为十族。可汗陵年老，把位子传给儿子杰坟，让他向南迁徙，于是居住在匈奴旧地。杰坟去世，力微继立，又迁居到定襄的盛月，部众逐渐强盛，各部都畏惧服从他。